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我们讲了烦恼生气的六蕴，是随面、境界、未扎、言教、穿息以及非理作业。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和当今的社会现实做一个对应，这样就会明白今天的人类为什么烦恼这样炽盛。那么对于凡夫人来说，无私依赖甚至在心相续当中的烦恼种子是无量无边的，这一点呢估计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呢，诱发种子先性的外缘呢，和古代相比确确实实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当今是无语恒心的一个时代。那么在都市的街头，耀眼迷离的广告牌高耸的，然后呢，商铺啊、饭店啊、林立刺激钢管的媒体啊、网络泛滥等等，我们的这个六根呢，四四处处都被强大的欲尘围绕的，收到的这个刺激强度呢，要比古代呢超过千万倍啊，是这样的。和这些六尘借助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自己的心会不自由的追逐外境的，潜伏的烦恼种子呢顿时蒙离现形的，很快就会迷失在沉浸当中啊，是这样的。同时呢，人们的这个思想啊、言语啊、心味相互感染的，烦恼作正上，兼作正上。那么在这个激烈的人我竞争当中呢，骄慢、嫉妒啊、虚荣啊、攀比等等的烦恼呢，几乎每天都会难以遏制的现形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信息发达的，各种媒体信息通过隐私网络啊、杂志冲击我们的视野，经过我们的眼耳，直接就会挑起内在的这个烦恼。因为这个酸烟菌呢纷繁迷离的，三鲜频如告啊，那么这样的话感染性强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烦恼也就不断的增上这样我们就认识到产生烦恼六因当中的这个疏远这个因那么还我们需要知道，现代人呢崇拜的因心个性啊、求性啊、商界啊、贞洁所谓的成功人士，成了知道人们行为的一个道士。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就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模仿的对象，不管是这个服饰啊、饮食啊，还是这个举止言行，乃至于生活习惯等等，都深深的影响着狂热的追星族。其实这些明星啊、成功人士，我们要知道本质就是一个贪嗔痴烦恼炽盛的巨富凡夫。那么他们如何能指引我们走向自我进化的正道呢？这是决定不可能的这就是恶有的这个因。古代的时候呢，人们恭敬这个圣贤的，以圣贤的经纶教言为尊圣的，代代传承没有中断的。因为一支圣贤量让人们有了真知正见，知道如何取舍。但是呢，傲慢无知的现代人呢，不再尊崇圣贤，把圣贤量呢打倒在地的，一正不理呢白歇圣。那么随生这个烦恼，宣扬贪嗔痴，宣扬长间端见的邪说纷纷粉墨登场，是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人们接收到的只有如何相术、如何欺诈、如何竞争的这个说教，或者呢学习的呢只是如何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我包装的技术等等。那么这些呢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方法，都是呢诱发增上人们烦恼的一种邪说。那么我们无私依赖的烦恼已经够深重了，再受这些邪见的熏染，导致内心呢更加染污、更加无作的，这就是研究和烦恼的惯性。那么我们要知道，不依之生厌量，现代人呢没有呢取舍的这个智慧，对善与恶业啊，或者呢对于这个杂染和清净的辨别力呢几乎下降到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遇上又生贪嗔瞪的对境的时候呢，不知道放护，不知道这个对治，而且呢非理作意呢立即会现性的，依法就是不可收拾的，是这样的。这就成了非理作意的因是这样。 然后呢，就是烦恼不能被对治，那么就不会丝毫自弃的，自己的心相去当众的贪嗔痴呢，智慧不断的传习加强。即使离开了这个对境，在度处身子睡梦当中，依然就是贪嗔拥废的。一旦烦恼自空，就会先前过中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这个精神崩溃啊，人格分裂啊，伤心病垮等等，是这样的。这也就是产生烦恼的穿习力。那么我们简单讲呢，产生烦恼的这个六因，而且呢和当今社会作为对比，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现在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对三恶的去舍，或者呢没有杂染和清净辨别的智慧力，那么每天增长很多很多的烦恼，而且呢是根深蒂固的方式呢增加很多很多烦恼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生烦恼的种种的因缘呢，在颜面，在自己的身上纷纷出现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强固代，先代呢，确确实实就是产生烦恼，不是一半的，很深重的，很多的。又是呢，就是处处会就是遇到增伤烦恼，或者说就是产生烦恼而传习的一种因素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一下产生烦恼的六个因。比如一个受新开放思想的影响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就已经居住了颠倒言教，这是把言教的因，然后呢被一个朋友引到网吧里面去上网，那么就居住了这个恶用，然后呢他立即下载呢黄色网站的信息，那么就有了说尽有了说愿的因。然后呢当滚滚而来的这个黄色信息先欠的这个时候呢，眼耳和这个现实品的音会色身接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内心呢毫无对治力，非力作用呢无间就会起来的，这就是颠倒作意的这个因。然后呢相续当中的贪欲的种子作为这个作意，就像这个决堤之水一样汹涌澎湃的，现实品上呢有多少刹那的闪动，那么相应就会掀起多少刹那的不清净念头，那么这样持续几个小时，那么烦恼不断的猛力震上，形成强大的这个穿隙力，有了这个穿隙的这个因。那么即使离开了网吧后呢，也依然沉溺在染污的心态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例子展开来分析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现代人的烦恼这样深重，为什么这个时代被称为无作恶事啊，完全可以就是了之。这里讲的产生烦恼的因就有六种啊，而且这六种呢对于现代人来讲必须要深深的认识，而且呢现在的没有闻思修佛法的功德，没有讲经说法的道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城市带一般年轻人的这个烦恼呢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个烦恼日日都是呢站上的，日日都是呢坚固的，而且呢越来越深重的，而且他一起来确确实实就是整个人的这个想法说法做法全都成了一种颠倒的邪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强这个过去时代，确实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很多很多增长烦恼的因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佛法的智慧，用佛法的理论做观察，速速传习这个如理作意，如理作意的这个传习的加强呢，那么的确这个佛法的等着增减，大乘的殊胜的智慧慈悲的修行呢会增长。那么一旦具有了这样大乘不共的慈悲双融的这个修法的话呢，那么无论是在清净刹土还是娑婆世界等等都没有差别，相续当中呢增长这个修行的功德，一尘不染的一种修行人的优点呢可以显现。但是呢针对摩诃世代烦恼很重的业障特别重的众生来讲呢，一开始还是原理这样非常热闹的没有佛法的这样的度世也好，或者是偏去地方也好，不管怎么样，凡是这种增长业障增长这个烦恼增长修行障碍的呢，通过种种的方法应该彻底远离啊！虽然说想修法，但是呢他做不到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而且他的环境太这个下劣的缘故，所以呢就是没有按正法的要求做啊，颠倒心智，这样呢反而成为堕落三恶趣的。 所以说就是末法时代做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么首先远离增长贪嗔痴烦恼的地方，远离这个亲朋好友，或者说就是必须要远离特别热闹的这些大都市啊，否则的话呢没有办法通过入定入法修行而成就解脱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呢讲第四过患者，也就是说下面继续讲第四个客判，烦恼的过患。那么烦恼的过患呢，我们分三个客判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具有极大过患自力，第二个客判呢归因观原底自力，第三呢就是对照王羲注释言教宣说修行对治的方法，是这样。那么首先第一个客判，具有极大过患自力呢，在论上面说到为烦恼财神仙人灵心杂染，意思呢就是烦恼刚刚一生气的这个时候，就会让自己的心呢蒙蔽的，马上就像套上魔镜一样，以这个原因不能客观的看待所愿的境界，所以说接下来就是盗取所愿。盗取所愿就是对于所愿发起颠倒的这个秩序，对于无常啊、痛苦啊、不清净啊、无我呢，发起呢常罗我境的颠倒，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知道，在烦恼生气的这个时候呢，整个心都是在颠倒自取所缘境，一点理智都没有的。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恋爱重的人呢，十个有无双，智商是零的。这就是因为以贪欲颠倒自取对境的相，心里呢止不住的显现为亲近可爱的一种相，那么以颠倒自取一直都单坐在这个上面，其他的方面呢都看不到的想不到的。这个如中论当中讲到诚心的过患事后，就一句话说，边离废地回悲堕，意思呢就是说诚心一气的时候会事事抓住对方的损害相，一再的强化，完全被这个嗔恨心控制，那么心什么都转不过来的，合理的不合理的这些呢没有办法辨别。或者呢我们打个比方讲，一个农民有一天成为世间首富，那么我慢性一生气，他就回自说，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那么这个高高大大的我呢一直会自取不放的，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的这个内容大家要观察的课题，就是当自己升起过中烦恼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种颠倒自取所缘境的一种状态，这一点呢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来做这个思维，才能真正认识，是这样。然后论上面说到坚固睡眠，坚固睡眠呢就是烦恼升起呢会让自己的心相去当中的烦恼初衷种子呢进一步转成上品，难以破坏的，这就是让烦恼种子坚固。也就是说烦恼气一次呢，就会让习气势力加强一次的，速速升起烦恼就会速速坚固的，逐渐穿习就会变得像生六皮一样很难逆转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讲到同类烦恼临不间断，那么就是会辗转引发同类的烦恼，让这个同类的烦恼一次又一次的相续转起。那么这个同类相续的过患呢很可怕的，每个人翻观自己的心相续在哪方面的烦恼重，不如你修对治这一类的烦恼，是不是一遇到缘就会再再掀起。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人过去做过官的，那么在他身上呢就有一副这个官派，你只要观察足足可以看到他的蛮烦恼的这个现性，是这样的。于之欲他于举送海于先欲后于俱生嘴临手苦右，那么说到于之欲他于举是从受害的对象来说的，就是烦恼会损害自己会损害他人，对自他都造成这个损害。然后说于先欲后于惧，就是以损害的时间上讲，以烦恼呢生先法罪，今生产生很多罪，生后法罪，后世也是产生很多罪业，生居法罪今生乃至都呢产生很多罪业，是这样讲的。那么由于罪业的力量让人临受身性的诱惑，失去了一切的安乐， 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烦恼的的确确对于众生来讲，没有一丝一毫带来安乐的一个机会，完全都是呢让众生苦苦上面，或者是边苦上面，或者呢就是辛苦上面，感受很多不自在的觉受而束缚在轮回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到感生等苦，也就是说以烦恼能应期受生等种种这个大的痛苦。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包括呢老兵四苦，或者呢甚至六转说色的三苦六苦八苦无量的这个痛苦。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烦恼本来就是亏应的缘故，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然后讲到原理涅槃，就是能让心相续原理涅槃的这个安乐。涅槃界当中呢，原理呢贪嗔是等的这个烦恼，这叫做涅槃的安乐。而心相续当中有那烦恼随住，不能速即获得涅槃的安乐，这叫做心相续原理涅槃的安乐。然后又说到颓势三法，颓势三法呢，就是心相续当中原来有种种的殊胜的善法，因为这个烦恼而颓势掉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直起嗔恨心，那么就会烧毁功德力，破坏堕界，以不时修复所积累的三法质量。还有呢，我们需要知道烦恼动堕呢，那么智力啊心力都会降低的，即心力呢会丧失的，变得很迟钝。还有呢，就是以前有的这个信心啊，以前有的精进啊，或者修行的精进呢，全部都会这个颓势的。原先呢自己的心呢很亲民的，遇到事情呢翻译也是很快的，那么现在心里蒙蔽现不出来，这些都是呢三法颓势的一种相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说到衰身受用，衰身受用呢就是能让自才衰身善事的，起一次烦恼就会消很大很大的福报，那么天天起烦恼，最后呢会穷困潦倒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然后又讲到夫大众中且举物乐己无为，意思呢就是做到大众场合当中呢，心里会胆小，心里呢会害怕慌张，自惭形秽抬不起头的，内心呢很苦，不能安乐而安住的，不能心无畏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烦恼的后果呢会让自己的心阴暗，让自己的心呢微缩。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自己心相续当中没有烦恼，不造恶业，那么无恙无愧，就能心无畏惧，增大光明，是这样的。那么又说到一切放说阿弥六不大师护法生者何者，那么就是阿弥呢会传到一些地方，常常呢被大师护法以及生者们做呵斥，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临终又会十多恶趣，就是临终的这个时候呢，相继一生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而且呢造了很大的恶业，那么心里呢就会生气，大有慧的。那么此生毁灭之后呢，还要堕入恶趣，生在这个地当中，所以呢在他心里呢非常非常这个痛苦啊，是这样。不能获得自己毅力，就是不能真的殊胜的这个毅力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然后以下呢就是应用大乘庄严经论翻注篇当中的一颂，讲烦恼的十二种过失，也就是说三种坏、六种合次、三种过失，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就说到庄严经论云，烦恼坏之坏他坏境界，这是三坏，就是坏之坏他坏境界。那么坏之呢就是以烦恼造呢这个杀生等的罪业，自己今生要遭受杀害，或者呢就是困缚，猴子呢专身在地狱灯当中被痛苦摧毁的。然后坏他呢就是损害他人的生命财产，或者呢就是损害他人的妻儿等等，毁坏呢其他友情。然后坏境界呢就是以烦恼造恶业，会损坏自己所受的戒律，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退孙四里胡法大师和斗争恶印，这就是六宗合次，自己合次，他人合次，胡法合次，大师合次，翻新合次，十方人合次，是这样有六宗合次的差别。那么讲到退孙，退孙对应的就是自合次， 自和自呢，就是怀接着自己回产生这样的信，我已经舍弃了圣者们赞叹的三趣之道，反而屈辱恶趣之道，我这个人现在已经全部都完了。那么这样心里生气忧恼和后悔，而且呢心里沮丧怯弱的，然后舍利对人就是他和次，就是一切的这个世族们也想，这个人是造罪业的，是婆接者，不是供养净，所以对他呢不做仁厚的供养，以后失去呢衣食自居等等的这个力量，生活非常非常困难。然后讲到护法合次，护法合次呢就是以前戒律居住没有破损的时候呢，常常受到护法僧等的拥护包围，那么现在呢却是遭到护法的呵斥，以后呢不再护卫他的，是这样的。然后大士呵斥啊，就是佛陀在戒律里面呢以各种方式呢呵斥说，这个比丘不是比丘，回还的沙门的法如罗之心，就像尸体一样等等，这样啊讲的。然后呢斗争，斗争对应的就是翻新任呵斥，就是具有翻新的人也说他是破戒者，我们不应当和他共住在一起，那么以这种的语言一边和战乱进行这个自发进行驱兵等等的节目。然后恶名，恶名就是指十方人这个呵斥，在十方都流窜某某犯了戒，造了这样那样的种种的罪业，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论上面讲到他是神难除色德未得依火大忧苦，那么这就是猴德的三宗这个故事。第一个呢就是他是神难处，不但精神要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来世还有专身在地狱等等的没有佛法的无暇之处，这是第一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呢，色德未得，就是一千心相许当中有的多闻的功德啊，持戒的功德啊，四无量行等等的这个功德，以烦恼会退失，以烦恼会摧坏，没有获得的功德也不能这个获得，所以第二个过失就是色德未得。好，第三呢就是依惑大忧苦，就是内心会生起强烈的后悔和这个难以摆脱的忧恼，心里的这个忧苦呢非常非常的严重，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我们讲了第一个课盘所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课盘，孤因观原地自立，这个呢下面用教程做抉择。如心人亦云，尘埃等怨敌，全无受诸等，非用之入何，必令我入土。那么这个标大的方式呢很有意味的，大家想想看，尘毁唐矮邓的这个原地，他们有没有受教党的之分呢？是不是连一个围城都没有呢？再看他们有没有勇敢和智慧，也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烦恼就是一种无明的自心，决定没有任何智慧的，而且只要对治力一显现，他就无法这个对抗的，也不是什么庸事，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没有信敌没有智慧勇气的敌人，为什么让我像奴仆一样俯首听命，乖乖的听他使唤呢？然后又继续说道，安住我心中欢乐，反损我于此任不焚，任飞处应和。那么这个飞处呢就是不应安忍之处的意思。那么这个宗旨呢就说到，这个烦恼敌人安住在我的心相许当中，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我给他欢乐，反而仍以地狱和少荡的各种痛苦损恼我。那么对这样一个冤家安忍而不发愤，不应当忍却一再忍受，这是经何次的一个事情，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做一个人对于真正随意损害自己的这个敌人应当分析换计，不能软绵绵的成为受他支配的一个懦夫。但是呢，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呢？应当以智慧来这个决定，真正能毁坏我们的才是敌人，能利我们的才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那么是有应当感谢，是敌人呢不应当安忍的。如果对待的方式错误，那就是忍不应忍，愤不应愤， 非常不因地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外在的这个缘地，就是真正的缘地吗？我们要知道一般人呢，没有佛法的这个智慧，都是这样认为，外在的缘地确实认为是最严重的地震，是真正的这个缘地。但是呢，如理衡量却完全是相反的，外地损害不是无缘无故的，决定是前世损害他的登流过，按道理应当这个损受的，以损受能消除地狱中很多界感受痛苦的这个过报，所以说是微了之际消业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外面的这个缘地损害我们正好成就自己的安忍波罗蜜多的修法功德，是极为难得的你正上愿，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外面的这个缘地就像如意宝一样难得的。但是呢，烦恼这个呢恰恰都是相反的，因为烦恼一生气就会损害自己的这个三法质量，它就像一个刀子一样，会把心相去当中的功德财富呢悉皆一空的，而且呢造作恶业，决定会阴生先世和后世的这个大痛苦，损害自己，损害他人，丧失一切一切的安乐。所以说就是对他安忍呢极不盈利的，是这样的，需要了知。朗润巴尊者也说，斯润巴应当做亲任的众生思为仇敌，都把伤害自己的烦恼反而不当作仇敌，这在佛法上说是人事上的对错颠倒，是这样讲的。这样我们才认识真正所谓的缘地呢，不是外的地人，而是呢内心的烦恼才是真正的这个缘地，真正的地人彻底损害我们的，彻底让我们作为魔的眷属啊，或者说作为魔的身份啊，或者呢就是流转生死啊，感受很多痛苦，一切一切的这个根源就是烦恼。所以从佛法的道理上来观察的时候呢，才认识到真正的缘地，是这样。然后呢，下面再从损害程度上对内外地人做这个比较。一切天废田，舍以卧作底，彼不能凝辱无间大火种，是大力获底，若以须弥风且不留慧存，能刹那自卧。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切天和废田，即使一切和我为地，最多只能让我失去一世的生命，只要自己不遭下地狱的恶业，那么外地不可能把我扔进无间地狱的大火当中。但是呢，这个势力强大的烦恼地刃，它能在一刹那之间把我呢抛入无间地狱的烈火当中，哪怕遇到呢须弥山，也能这个烧得不留未成，是这样讲的。然后再把这个内容具体化，应当这样思维，原地就是经发迹三千大劫世界当中的所有这个天和废天，数量呢极多，而且呢最有这个权势。那么这些天和废天结集起来，可以布满整个虚空界，他们是用宝剑、金刚灯、杀伤力最大的武器，用最残酷的倒挂、车裂等等的这个手段，但是呢他们能对你做得到一个什么呢？顶多把你的身体摧毁成粉末。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烦恼，比如烦恼发作的时候呢，诽谤自己的金刚上师，或者呢诽谤正法，或者呢辱骂神宗等等，时间只是一刹那，却足以把我们扔进无间地狱的烈火当中，身体呢烧得连色相都这个看不见的，只能听到爱好的这个声。那么这样受苦没有一刹那的间断，需要持续无量劫的，从地狱当中出来还转生到恶鬼旁生，乃至做人也有痛苦的这个担忧过。那么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知道一切天和非天的这个外地加在一起和这个烦恼的损害力量相比呢，正是九牛一毛，是这样的。佛在别解脱经上面也说，如果遇到毒蛇，最多也不过丧失生命，如果没有对着烦恼触犯戒律，十万戒中在地狱受苦，是这样讲的。所以损害程度上一比较的时候呢，内外的敌人呢差别很大很大的，真正损害我们的，让我们感受很长时间痛苦的，唯一就是内在的敌人，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呢再从危害四见上比较内外敌人，所以又说到，如果烦恼敌常时无私种，于敌界不能知如实救愿。一次呢，烦恼这个原地长期无私无众的盘踞在我的心中，只要我没有对着它，它会一而再的损害我。其他的原地呢都不可能这样长久的损害我，顶多只是几十年和我做冤家，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烦恼损害我们的时间呢确确实实是没有边际的。比如现在升起一念贪欲，那么这个烦恼一定就是前面贪欲的这个顿六，而前面的这个贪欲呢又是从在前面来的，所以说就是一念贪欲实际就是从无始相续而来的。那么一个凡夫出世间的基金可以说是一直都没有蒙到的，可是对贪嗔痴等烦恼应当是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我们心中活动最长久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一点都不能认识，那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再往后看，只要不加对治，它还会继续盘踞在我们的心里，一旦遇到所缘境的愿，那么就会发作的，每次都是呢让我们焦头难额之后它才罢休的，而下一次又会更无情的让我们倒下，不可能会自动终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烦恼在我们的心中呢，善后我们的这个时候呢太漫长了，一个外面的原地在一万年和我们作对，我们会觉得斗争漫长的让人恐怖，可是烦恼损耗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哪里值一万年，算起呢身心被他控制的时间呢真正是看不见边际的。所以说世间上最残酷的最长久的敌人不在外面，唯就是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想一下，收生以来天天斗争呢受他伤害，为什么还甘愿忍受他呢？我们要知道，外地只要十次骑在我头上，他也没有兴趣再打的。烦恼不是这样的，即使无数次把我打到，一有这个机会呢，还会仗势骑我损害我的。只要不和他斗争，那么他会永无息止的毁坏我的，从来没有心软的一个时候，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若虽生尘时，悉为作利乐，若勤除烦恼，翻作苦孙闹。意思呢，就如果能对外面的缘地虽生尘时，那么他们的心态也会这个改变，还能对我做这个利乐。可是烦恼这个内的缘地真是难以相处的，越是对他亲近，越是对他虽生，他越会损恼我，伤害我的。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说过，就是因为随顺烦恼自会坚固的睡眠，让同类的烦恼相续不间断的，所以说这个烦恼就像这个毒瘾一样，越随顺越让你难以自拔，最后呢会导致彻底毁灭的。所以说就是佛之心上面也说到，一切妙语如盐水，如何相收越赞叹，讲的非常这个具体啊，是这样。那么论上面说到，知说过患皆当料之，以此呢就是说对于这里所说的种种过患一一都要通过思维来料之，那么这样你的心里才会认识世间上最大的敌人原来是内的这个烦恼啊，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个课盘所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的课盘。第三的课盘呢是对照王羲注释教验宣说修行对治的方法，论当中就说到，犹如阿难若实云，端出烦恼须知烦恼过患体相对治甚淫，犹知过患观为过失即为怨敌，若不知过患则不知为怨敌，古如庄严经论及如心论说所是谓。那么这个阿难若实说过啊，张文章就是说滚巴瓦这个老人家讲，要端出烦恼的话呢必须要首先了知四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了知烦恼的过患，第二个呢了知烦恼的体相，第三个呢了知烦恼的对治，第四个呢就是了知人生烦恼的因。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了知 烦恼的过患难，因为知道这个过患，观察它的过失，就能把烦恼当作真实的原地。那么相反来讲，不认识烦恼种种过患，那么就不知道它是真实的原地。所以说应当呢，按照大乘庄严经论和如心论说说而是为。又云，知烦恼相者，依须听对法，瞎之当听无云差别论，了知根本己，随烦恼与心相续，若谈尘等，随意弃之，便能认识此即此彼，他今胜其与烦恼斗。那么阿兰若大师呢又说道，想要对烦恼的提醒得到了知，那么也必须要听闻对法论，也就是说需要听闻居士论。瞎子应当听世亲菩萨说造的五蕴差别论，了知根本的烦恼，了知随烦恼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样心里贪嗔等一生气就能认识，这个就是贪，这个就是嗔，这个就是嫉妒等等，这个老冤家现在又来了。那么看到之后呢，立即和这个烦恼决斗，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出生的教言呢，朗若汤巴尊者也讲过。朗若汤巴尊者在修行八颂当中也说道，原我恒常观自性，烦恼妄念出生时，回怀自机踏中骨，立即强行而断除。意思呢就是说，真是料知到烦恼能毁坏自他，可以说危害众生，损害众生最严重的，所以说为了自他暂时和究竟的利益呢，应当恒是就像勇士一样守护自己的心，烦恼敌人一生气就要应用对着法立即断除。另外呢，在佛之心三十七颂上面也说到，烦恼穿息则难止，念之四词对之间，谈等烦恼暗生时，残除气时，佛之性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对着烦恼不能拖延缓慢的，就像收拾呢百毒蛇药呢，那么应当当机立断的，否则呢它在相续当中呢增长起来就很难以对着呢，跟这个比完全一样的。所以就是没有智慧的，没有修行的人呢，一切一切生口意呢，必须要通过真知真念摄持，通过真知真念观察下才能行持的，否则的话呢，相续当中呢增长烦恼，坚固烦恼，而且呢根深蒂固的烦恼，一般的散发，一般这个身心的行为呢改变是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呢，就是首先在心相续当中梳理佛法的智慧，梳理如理作义的这个定界，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压制烦恼，甚至呢可以彻底端出所有非力作阴气的烦恼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当上次方瑞宝讲如心论的时候，曾经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说，自己升起谈成烦恼时候，应该好好用石头木板打自己一顿，给这个烦恼原地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老老实实，不给他一点轻松的机会。上次也是做过这样的教诫。然后论上面说需如此治，需要按照这样来了治。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教当中说到阿罗汉，那么阿罗汉的意思呢，按照一义翻译的话呢，就是杀罪，这个含义是很深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和什么斗争，什么是用事，什么是修行。这个词呢告诉我们，深陷的路就是连念向内对着自己的烦恼，这以外没有另外一条修行成身成现的路。那么以前我们是向外的，人为大白竞争对手才是这个英雄，但是呢这样并不能成为英雄。没有人是一起过患的源头是自信的烦恼自现呢，很难成为真正的这个修行人。那么只有当认识到自己心相续当中的烦恼是唯一的真实敌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生的历练目标就是很清楚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很多强者在世间领域都能身负敌人，就是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这个烦恼，烦恼一来马上就投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真正的强者而能降服自心当中的烦恼，那么外在的一切一切的忧患都会全部解决的，而且呢能真正的帮助他人的。所以说真正的大凶是降服自心烦恼，战胜自己的这个人。 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恒时是勤着萨罪为无上，意思呢就是妙数菩萨精进呢有两种这个自信，就是以伟大的资源为自信和以精进的方便为自信。然后所谓这个萨罪为无上，就是菩萨修行精进为就是为了萨自他的烦恼罪，获得了无上的菩提，这就是大乘行者唯一要做的，是这样做了详细的抉择。那么总而言之，这堂课学习烦恼的过患，人生是真正的地震就是烦恼，真正出轮回只有相互烦恼这一条，这是很珍贵的。天天听机尽量和相续众的烦恼斗争，因为从此料知了真正的地震不在他处，就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攀聚，不根除它，那么用生用死都会受它的损害。这也不只是一种比喻，真实就是这样的。那么对此要有决定的一种认识，行为上呢才能决定的转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大修行人二六识当中年年对之自信，就是因为有呢决定的正见，所以说就是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外境上去，不是他天生就是那样的一种品格，他是以智慧认定这一点之后完全这个内归放在相互自信上。那么人是这一点，谁还会向外追求，谁还会向外去呼亲呼怨，是这样的。这些呢就感觉是毫无意义的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真正的这个敌人抉择清楚之后呢，就有一种转变，从向外转为向内的，唯在自己的心上做功夫，这才有真正修行者的称号，是这样。这样抉择就踏实了。那么相反，自己不抉择，始终会没有力量决定好自己的行为方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因为没有佛陀的言教，无私依赖到近身，不认识谁是敌人，两个眼睛只能看到外面的，那么在外境上分析，在外境上再比较，一碰到问题就自责对方不对，都归结到他人，认为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心意，一定要按我自己这样做，违背了我的意志，违背了我的愿望，我就不高兴，是这样的。所以不知道这就是认贼作智，服服帖帖的挺烦恼智慧。那么现在发现这个是真正的地震，烦恼就是真正的这个地震，一定要把它铲除，这就是我们人事上的一种转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学习记地要像这个妙靶一样，靶子看准了就好打，如果靶子没有看准，那么把自己打死都不知道，是这样的。那么靶子看准了就是找到了敌人，先前不认识谁是真正的敌人，终归是不能消灭的。那么现在经过一番观察抉择，决定了敌人就是自己的烦恼，因此呢以后一切的精力统统要用在对准这个敌人来做对峙，没有其他的任何事情，所谓的这个修行就是这么一点，是这样的。那么不是只有那些古人需要天天关心对峙烦恼，现代人可以宽松一下，随着自己的心智来，该怎么谈就怎么谈，该怎么竞争就怎么竞争，爱怎么出风头就怎么出风头，该怎么包装就怎么包装，这就是让烦恼当家做主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时代不同，外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改变，可是痛苦的这个本质和烦恼的这个过患呢不会变的，没有差别的。不清楚谁是敌人，被敌人自私的话，那么生生世世要吃金苦头的，所以说没有第二条路。还呢有些人呢想，一方面要学佛解脱，一方面呢还可以把贪嗔烦恼养废，既可以放纵烦恼又能得深者的果位，那么想一下，世上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这样讲呢？修行就是向内对着烦恼革命的，是一个净化自己的一种这个过程，那么心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一分一分见效，才能先证清净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佛教的革命论和净化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学了功重视道，
就比这个瞎子道有呢更核心的一种认识，知道修行呢应当直接放在对治根本烦恼和随烦恼上面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一段的要点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接受把你同你你背着那本事将天干那几万龙之这病做你做主人生。